各位，今天是最后一个家庭信息啊，那很简单的一个总结。这次家庭月带给各位的信息，首先给各位一个主要的观念：不管我们的家庭遇到怎样的挑战或者问题，各位绝对知道啊，那不是你直接反应、直接处理、直接说、直接要求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这次主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我定出的主题，我们要造出那个蒙恩的属灵的环境，在家中要带出属灵的背景。各位，这个属灵的环境、属灵的背景，才能很深切的影响我们的家庭。那属灵的背景是怎么造成的？从你听了真理之后，你的心改变，你的心改变了，你看你家人的整个的眼光改变。然后不是要改他们的坏习惯啊，孩子不管怎样玩手机啊，丈夫不理家，还是太太就是上情绪，不是你直接改的，造成属灵环境，你伸出怜悯他们、爱他们的眼光、心肠的时候，开始沟通，那沟通里面就很多很多的造就性的工作，圣灵造就性的工作，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信主软弱的。为他们的救恩，为他们的生命祷告，改你的祷告。所以尤其是你们听这些家庭信息的时候呢，不要专注于解决那个问题。家庭的问题是没有特效药的。为什么呢？因为家人是你天天在一起的人，你的一举一动影响他们。所以当你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发现的，神改变你，神要因你的家人改变你。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是一起蒙恩的，绝对没有听了一个信息之后呢我好然后他要进步，绝对没有，也没有我们就是听完就一个月的信息然后马上改变，也绝对不会这样啊。所以今天最后一个信息我今天定的主题就在上面与家人度过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光。很简单的话各位，有一些人说我的家人不需要我，你有这样？也有一些人知道自己的家人需要他，但是没有时间给他的家人。有一些人呢，知道家人需要他，孩子需要他，但是他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工作、事业、人生，我要追求，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给孩子。那这个方面呢，他对自己的配偶孩子也感到亏欠，但是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家人已经习惯了，也不敢要求他，因为他太忙。各位，这是很真实的东西。我今天跟各位说你听了这些家庭信息不管什么婚姻的原则，什么怎么教养孩子，人是有心灵也有肉身的。如果你的肉身不触碰、不接触，哪怕是吵架也好，如果没有这样的接触，那么这次听的信息你只有头脑上懂，你绝对没有办法实践出来。 You can't put into practice， 你不能看到这个信息会成就出来。特别我跟各位说，我们的家人特别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按时能够给他们所需要的安慰、肯定、指点也好，很奇妙的，无形当中你正在影响他，他也被你影响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人都是有需要的，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被造，我说除了上帝没有需要，我们人都有需要的，我们肉身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迷茫的时候，我们需要人安慰我们、肯定我们，对不对？连做牧师的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你旁边的人，你旁边的人他贴近你，尤其是你的家人，这个是远远超出你没有需要的时候那他们一直来找你要求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点各位一定明白，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向一切满足他的、供应他的，会敞开自己的。他有需要的时候，他的吸收力是很强的。你饿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吃什么都消化的、吸收的，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肚子饿的时候，那人的心灵也是一样的。那人的心灵，当他饥饿的时候，人的心灵迷茫、 困惑的时候呢，你问，那时候呢，谁来了？谁满足他？如果是你的话，那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你深深的影响他，你所做的会刻印在他的心。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撒旦也知道人的生命有这种通道的，他也知道的。所以很多人各位，很多的假道的很多的方法，都是在人的心灵很困惑迷茫的时候，他就听了一个道，但是那个道不是真理，听了就上当了，上钩了。各位，这是假道。所以撒旦在家庭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当你的家人很需要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的肯定、你的爱、你的指点很重要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不在他的身边。那后来你发现他找谁？他你的孩子找上损友，对不对？找上手机、电脑。有一天你发现他就沉迷在其中。家庭里面夫妇很多的婚外情的事情，各位都是这样的，两人不能满足彼此的时候，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第三者就是趁虚而入，就是进来的。因为其实呢，人都是在一个起初的一个很基本的需要，那个但是这个地方不得满足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东西能够满足供应他的时候，他就接受了。所以很多很多家庭的悲剧啊，其实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为各位祷告，今天啊，各位会明白，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甚至你说我没有牧师这样的智慧什么，但是你的存在本身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牧师你讲的是好像是这样，但是我在家的时候呢，我的配偶呢就是看电视连续剧，孩子玩手机，没有人要跟我讲话，好像我在这个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就算是这样，你在家晃来晃去啊都不一样。你在家里面啊，你无论怎样，你家人跟他吃饭啊，还是什么讲话，或者他要讲不讲，你就在你的存在在那个地方本身是有影响的。你跟一个人住一起三天四天，你就发现你是受他影响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太快放弃了，我们很容易灰心。你的家人不跟你讲话，然后很冷漠，那个是已经有一个背景，因为从小到大，或者你的婚姻20年的那个光景里面，你们不太体恤彼此的感受，很多地方他的敏感的地方你不敏感，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但是各位绝对不要放弃，你要相信你的存在，你尤其是他有需要的，你在他的身旁，那不一样的，你会融化他有刚硬的地方，你会滋润他很冷漠的那个地方，会的。我跟各位说，我在牧养这么多家庭有夫妇儿女的时候，我就发现人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人的心灵是又敏感又脆弱。这个人的心灵能够有感应力，对不对？比所有的动物的还更不一样的，就上帝造人的心灵能够通往灵界，能够通往人的心灵的，这个就是人的心灵。然后人自己的心灵知道是最正常的人，最正常的人，我需要什么我会知道的，我也能够跟旁边的人讲。但是有一些人呢，因为他已经不被满足的那种状况已经很久了很久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心灵的机能已经有点歪曲，有点有故障了，所以呢连自己需要什么他不知道的。各位了解吗？他自己不知道什么的。有些人那的心灵已经歪曲到一个地步呢，他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也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能讲，然后所以呢有时候有一点封闭自己。但是这样的人不代表他不喜欢人贴近他，人都是向爱反应的，你们了解吗？人都是向爱的，你继续接触软化融化，然后人的心灵开始就敏感起来的，开始敏感了。所以这方面呢，在这个前面三个信息讲完之后呢，今天这个方面特别我跟各位说，你们要注意。现今教会呢已经在这个家庭辅导婚姻儿女的事已经讲的太多，提供太多方法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你回到圣经讲的，圣经是最基本的东西讲了，你听了真理之后， 听了真理，你的心改变，对不对？你看你的家人的心，对他们有期待，有盼望，有怜悯的心生出来之后，你回家跟他们接触沟通，就算你不懂怎么讲，你也就是开始注意家人的一举一动，从那个地方开始呢，圣灵会做工的，围绕你的家庭的天使天君会做工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又不放进这个祷告，然后呢一旁边看配偶看儿女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看有一些人，我们不要讲自己的家人，我们看有一些人，我们很容易论断，哎，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孤僻，为什么他这样自我，可他讲什么话他都不回答我。各位你知道吗，其实当一个人他的反应是这样，我们只会论断的，我们没有去想他长年累月他的心灵不得满足，他迷茫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指路，他挣扎的时候，挣扎的困惑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他，所以他做什么没有肯定，所以这种光景呢就是造成我们心灵的疾病。所以心灵的疾病需要时间，但是医治法呢还是一样，回到真理，回到人际关系，回到跟你旁边所爱的家人在一起，你跟他们再一次能够和解的时候，其实给你最大安慰的就是你旁边有亲情的人。所以这方面我为各位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今天圣经的话，我今天 有时间限制，所以讲话也快一点点，所以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不，第五章，五章四节，各位看，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礼行孝，在家中行孝，报答情恩。圣经是这样教我们报答情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第八节，各位看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don't provide for them， 也不想到他们的需要，就是背了真道。所以你背了真道是什么？有些东西不是你讲十诫命，我没有犯，不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活在关系当中，上帝的爱运行当中，上帝告诉你你应该爱的，应该顾念的，关怀的，有敏感的，没有不管，我忙我的。各位，这就是背了真道了，你在生活当中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绝对不是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信了主之后不要管家人啊，忙教会的事不用，圣经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圣经反而是告诉我们，你因为信主认识了真理之后，你更了解亲情的事，你对你家人的需要更是敏感。所以在这方面呢，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向，很清楚的指向。所以今天这个最后一个信息呢，在家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们花时间接触他们，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三方面来思考好不好，三方面。我们家人的需要啊，我说我家人没有什么需要，他们都很好，家人有需要的，你是人你就有需要，你有家庭，你的家人是需要你，你也需要你的家人。所以三方面呢，各位注意一下，第一方面就是你要观察，有时候呢家人带着一些合理的要求，合理的盼望我们多与他们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放下你手中的工作，放下你的手机，给他们注意力，给他们一点时间，或者你工作忙，你整顿一下，整顿一下啊。然后家人有要求的时候，你很亲的人有要求的时候，或者有点不开心，你要注意这个东西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孩子长大，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你看他们好像不太需要我了。我孩子也是一样，我女儿现在中一中啊，学校有朋友打球什么的，这些一大堆，他现在在家啊，就是把我当我们夫妇当做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在家嘛哈，有时早上起来跟他讲话，他眼睛是关注的啊，然后呢，上个礼拜他去那个学校交流啊，去上海、南京，那去每天晚上。爸爸妈妈可以 video 吗 homesick 啊什么 homesick 想家，那个时候那我就 每一个晚上，我就发现其实他不是要我跟他讲话一个小时，那个时候 homesick， 然后呢那都是很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呢，就五分钟十分钟跟他讲一些话 video 一下就好了。你们了解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在你的家人其实需要的时候你没有给他满足，所以后来他累积起来，人家讲饿太久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累积起来，忽然间很需要你，对不对？很需要，然后呢再变质的时候变成已经饿到饱了啊，然后呢就自己很冷漠的生活，不要跟你讲。其实这是一种受伤，你们明白吗？就是他需要你，他变成一种受伤，然后歪曲那个心灵的机能。其实呢不是我自己本身啊，我是知道我的心灵是很健康的。我从一个东西会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就跟妻子讲，跟孩子讲，不是放在那边然后讲不出那种光景啊。其实你知道这个也是你心灵里面的一种问题来的。你需要什么你能够讲出来，那你能够按着你的需要你做当做的，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心灵的反应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这样讲，你们看我们自己，对，我们有一点好像不太正常啊，有一点的确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医治工作，肢体关系是回到家庭，你们听了道之后回到家庭，夫妇之间跟儿女，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你也不要说哦，牧师今天讲了，你要跟我沟通，你要跟我，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妻子说，牧师我的丈夫啊不跟我讲话的，很精啊，非常讲话的，不像你这样，你讲的你整天一定是你整天跟牧师讲话，所以但是我丈夫不跟我讲话。 No， 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不想跟他所爱的人讲话，但是有时候呢我跟你讲，男人不要跟女人讲话，跟妻子讲话是为什么？因为他不要面对你的情绪，你的话一直在情绪，你只是要发泄，你不是要听。如果你只是要发泄不是要听，其实你的弟兄不太喜欢，又不能讲你，哎，你这样的情绪不对，不能这样讲，或者所以呢就不要讲，久而久之就不讲。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想过啊，这我不是心理学，但是你们想过，这个是你自己确认的。或者有时候你的反应太快，他是想好全部才讲，但是你已经机关枪哒哒哒哒完了，所以不讲。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需要的时候，其实第一他的口讲，如果他的口没有讲，你从他的整个的表情形态你会感觉到的。哎，有时候我多花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开心，丈夫比较开心，孩子比较开朗，你就知道了，哦对了，是了，他们是有需要。千万千万各位，尤其新加坡生活呢，不要就是整天忙工作，然后忙 OK， 然后我们年底 holiday， 然后我们去 tour。对，你 holiday 的就年底哇玩到爽，然后 holiday 玩到爽。一般的时候人在生活当中他有挣扎有需求的，那个时候你的暗示的帮补很重要的。你说哪里有这个时间，所以你不要结婚咯。但是结了婚，这个叫做婚姻之苦，你们了解吗？因为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圣经是这样讲。所以结了婚的人是有重担的，等一下这个东西我最后才讲啊。结了婚的人是有重担的，你现在没有婚姻了，你真的要进入婚姻，你一定想过这个信息，你想过祷告过啊。有时候你心里向往的跟你的实况要结合在一起，再祷告你才能够判断清楚。第二，家人呢有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危机来的时候，急需生病，或者有时候他们感到特别的孤单，很多一些特别情况临到他们，害怕还是怎样的时候，急需的时候呢这是你自己要注意的，特别要注意的哦。家人之间不是从早到晚都需要我们，但是他们有极脆弱的时候特别需要帮助。其实人很多的需要说 不但是肉身，其实心灵你害怕未知数，对不对？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家人已经，比如说我们家庭长大啊，已经孩子大了啊，父母也老了，有时比如说父母生病， 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知道每个人都忙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每个兄弟姐妹按公理来讲啊，应该都平衡的花拿出时间照顾父母的。你们知道这个是应该平衡做的。一般上我看不是，一般上是有些做的比较，有些比较少啊。那个是家人不是每一次生病啊，当然也有长期病的也好啊，长期病的你可以聘请一些女佣，然后帮助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次生病，这个方面呢，家人每一个付出，经济方面、医药费方面啊，我家庭不是很富裕，每一个人公平的出。那如果你是信徒，然后你的条件各方面待遇也比较好，你自己自愿的多出一点，这是很好的见证。这些都是，尤其记住家人急需的时候啊，你在那个时候你接触他的时候帮助到他，那个关系才会深入的。你们了解吗？一般时候你整天玩人在一起，还不如你急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家人之间的那个信任就建立起来的。你们了解吗？这个方面。所以我为各位特别要祷告的地方啊，我们不要轻看，尤其是这种社会节奏很快的国家，人的心渐渐冷淡，这是很容易。尤其是你先对家人，这个关系，家人的家庭的问题的开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从冷漠开始，冷漠。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心里面最不舒服的是家里为什么好像没有人沟通？为什么孩子不跟我讲话？冷漠，大家都忙自己的事。那种冷漠的光景一来之后，你就发现自私的灵就运行了。你不要来到我的境界，我的范围啊，不要进我的房间。这种光景就是冷漠开始的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家里有五个人呢，只有两个人吃饭啊，比如这样冷漠。但是我跟你们讲，上帝帮助你们，尤其是家人有危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帮助你补助的那个冷漠就会，那个冰啊就会融了，很奇妙的，冰就那个时候融的。你们要抓紧机会，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我只能这样讲啊，例子也是有限，请你们自己祷告。然后第三呢，特别那有一些情况是这样，我不觉得我家人什么需要啊，好像每天都是习惯这样生活，这样当中 OK， 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对不对？但是请你多注意，家人就是亲人，你要多注意，打开眼睛，打开心灵，多注意。虽然他好像没有说需要我什么陪他什么这样，但是每当我跟他多在一起，花时间跟他多接触的时候，配偶也好，孩子也好，发现他们会进步，整个的生命进步，对不对？人开心多点，多喜乐，人开通一点啊，很多方面你可以看到的，没有这样狭窄。有时候我跟师母在，我们都是习惯嘛，我们都在家做工的啊，那有习惯。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方，他做他的，我做我的，那时候，然后每一个人都被那个工作追赶的时候呢，然后忽然间，我们坐下来两个人一起谈的时候呢，谈完话了一个小时甚至这样啊，很多不同的眼光就来出现了，有一些纠结的事情，看不开的有一些事情就看开了。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被动的，不是你主动他要求你，你跟他，这是被动的，好像我没有察觉到，但是当两个人 more interaction 多交流的时候就进步了。与其你一直看那个人的软弱，对不对？你软弱，其实人是这样的，人一沟通，新的眼光、新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男人跟女人两个人看事情不一样角度，大人跟小孩看种不一样角度，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的，有一些情况呢是，虽然他没有说他需要，但是我一这样做的时候，他有好处，我有好处，全家人有好处，那你们就要发现了，这就是神的美意了。阿门啊。这三方面，所以我讲到来，简单的说呢，家人呢是需要牧养的。各位跟我讲，牧养，哎呦，这个只有在教会牧养。为什么家人要牧养？我跟你们说，家人需要牧养，丈夫要牧养太太，太太要牧养丈夫。 父母要牧养孩子，牧养，你没有牧养，你就很多要求出来了。你有些人可能要问牧师，我可以要求家人吗？我可以要求家人吗？其实讲实话哦，我们不可能对家人没有要求的啊，不可能的，因为你怎么可能对丈夫没有要求？但是，所以因为你有需求嘛，所以你才结婚嘛，所以当然有要求，一些情感的要求，各方面的精神的要求，对不对？但是呢，你用要求出发呢，是不太理想的，因为要求会叫另外一个人累。但是如果你用牧养出发，你们了解吗？牧养就是两个人之间常有交通关怀，我想到他的处境，然后慢慢这个当中呢，有一种默契，有一种默契出现之后呢，你不用要求我，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孩子也知道你的底线，因为他们被你牧养之后，他们懂的，他们懂。哦，有些家庭的问题是这样说啊，啊，牧师啊，我的孩子呢？哎呀，就我讲要买这个买那个买手机怎么怎么，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到底我可以不可以给他买？如果等一下你们要问我这种问题啊，我现在顺便讲啊，我很难跟你讲买或不买，因为这是你的家庭的文化。你们了解吗？当这个家庭是彼此牧养、彼此商讨、彼此有沟通，每个人知道每个人的底线。或者妻子知道我很忙的时候呢，他不会叫我要求我，哎，你来做这个嘞，你来，为什么你没有帮我？不会讲这种话，因为他都看得到的。我看到他情绪不能的时候呢，马上我就懂了啊，东西要放下了啊，一定要孩子给他麻烦了，要骂一下，这是默契，你们了解吗？默契，我的孩子呢，就在我家呢，他不会跟我说，爸爸，我要买 iPhone 7。你知道，在我的家呢，买手机是很大的事情来的，很大的事情的。我的女儿呢，她要买手机，她跟我买这个 iPhone 6，还不是 7 啊 ，6A 啊，就讲了一年了那个东西。一年以前是那种我们用不要的就给他了，对不对？那种慢的用一半然后就卡住那种。那这个要买 iPhone 6啊，我就知道了，这个是你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然后又快又什么。所以呢，我这个是等，所以他们懂这个东西不能要求，要求的话要很多的祷告，然后要限定什么东西。如果你们家庭的牧养文化没有，交谈沟通文化没有，所以孩子说，我看到什么就要，我要买那个，别人朋友有我也要，这个不是他的朋友有什么他也要的问题，是你家庭的牧养弱，所以彼此不知道彼此的心，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才会有这种突发性的东西。所以你们了解吗？这个什么叫属灵背景、属灵环境、属灵文化，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你们放在心，重要是你们体感到。然后各位，很重要是这样，你们牧养需不需要时间？需要。所以你们绝对记得，家庭呢的彼此的改变啊，是急不来的。你一急的时候，你的罪性就出来了。你们了解吗？因为你的急里面，也是为了你的利益出发，旁边的人就被触动了。所以牧养这个字啊，是慢慢来的，慢慢影响的，对不对？时间为什么慢？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慢的吗？全世界最慢的东西是你要改变心。你要改变心是最慢的，你要改变行为 ，you want to change behavior 啊，这是很快的。手机收起来，不准你这样讲话，这个很快的，对不对？这个是马上，因为你用律法下来了，对不对？我不能说家庭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有需要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改变心，他不明白你的心啊，整理房间。叫他做要死不活，做完之后呢，另一天又乱了，所以他没有那个心，他不能体恤你的心，也爱这个家的心，然后也自律的心得不到，所以牧养里面呢是一种这个文化进到他里面，然后慢慢他潜移默化的受影响之后呢，有一天他能够跟你心为心，对不对？所以顺便讲，教会弟兄姐妹，其实你没有牧养啊，只有单单这样听到不能的，道是一个观念，但是牧养的是有 touched， 对不 对不对？那个你谈话当中的触摸触动，然后人的心才慢慢改造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所以在教导、小组、牧养这个当中呢，人的心改变，真正的成长是这样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然道要有了哈，乱七八糟的道啊，怎样牧养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道真理要清楚，然后牧养按着真理教会所讲的，然后一步一步生根建造。所以我再讲一遍，家庭需要牧养，牧养呢需要时间的。结果是什么？你要改的不但是那个 behavior 那个行为，乃是什么心啊？这个重要的话哈、哦。所以我前面讲完了，今天的主题讲完了哈、啊。但是呢，在这个信息里面呢，我还没有讲完了哈、啊。你们都知道，你们看讲章就知道，还没有讲完，还有一大块没讲啊。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就预备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圣灵感动啊。这个第二点是非常的重要，家庭呢，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绝对不能少的角色，就是家庭的带领者，就是在家中做丈夫、做爸爸的。所以弟兄们，打开你的耳朵听，姐妹们稍微听一下就好，稍微听啊。家庭，各位好好听这个地方啊，因为我在妇女聚会已经把这个姐妹的信息已经给姐妹，如果你们要听姐妹的职责什么角色，你们去听刚过的妇女聚会。但是今天我的负担是父亲，父亲在这个家的一个形象权威是多么重要的。父亲做丈夫的，如果我们今天讲到需要哦，牧师，我很喜欢你听了第一点，对不对？对，我有需要，孩子说有孩子，太太又说太太，丈夫需要。我跟你讲，如果家庭没有权威，没有权威的话，每一个人放肆了，每个人都说我的需要最重要，那谁的需要最重要？你们了解吗？所以家庭有一种权威感是重要的。整个宇宙有没有权柄系统？有没有？有，上帝、天使、人，对不对？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在肉身的光景，所以呢，这个好牲畜是在下面，这个权柄系统是上帝造的。如果没有权威者，这万物是乱；家里没有权威者，家是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没有用的。所以这美国的什么制度啊，什么那孩子叫父亲什么这名字啊，朋友这样，然后呢，那父亲要拿藤鞭打都不能。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家庭里面有放肆、倔强，对不对？孩子不听劝，来的时候呢，父亲出来的讲一句，胜于母亲讲十句。你们知道吗？这是家庭里面的属灵原则。所以我牧养这么多家庭，我看一般上家庭有问题呢，几乎100%是家庭的头出现问题，头不懂怎么带领。头软弱，头陷在罪里面。我再次要讲哦，我们姐妹们不要听了很开心啊，这罪，我回家我就是知道，你看我们家的就是你的问题，可能他不能带领的因素跟你有关，也可能，我跟你说，大部分是他不能带领的好，不能做头做好，跟我们姐妹们的因素。你们知道姐妹们的角色是什么？姐妹们的角色是把你用一切的恩赐才能来帮助你这个不完美的丈夫做头，帮他让他做头，然后呢，甚至在孩子因着你顺服他帮补他的这个地方啊，甚至过于你能的，对不对？当你这样做当中，然后也让孩子知道这个家绝对不能少了父亲。你们了解吗？这个是对孩子的心灵最平衡的。你们说牧师，这个是哪里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我今天跟各位读什么？哥林多前书11章，圣经说什么？因天使的缘故，姐妹呢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那里讲到蒙头，对不对？有一个顺服的记号在头上，一个蒙头。姐妹不用戴蒙头啊，我们教会不用啊，有些蒙头会有姐妹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知道你是怎么被造，你是从男人出来的。如果用夫妇的这个关系讲， 你们了解吗？这个是属灵的因素来的。属灵的因素就是天使呢也看到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为什么天使为什么上帝这样造，不两个一起造，先造男，然后男的做工做工，哎，又想叫他睡觉，睡觉的娶了乐谷，又叫女的。天使也问到底是，所以天使呢啊，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这个家一定有一个权柄系统，亚当要带领，对不对？所以天使天君是最正常的做工，对不对？除非是例外，上帝许可的天使的做工，保护，不但保护肉身，保护心灵，跟丈夫爸爸出来带领做头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对，了解吗？这是一个灵里面的奥秘啊。那现在讲回弟兄了，所以我讲回，所以弟兄，你的家庭的整个的幸福美满啊，你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你说不是，我不能带领的，我不可以的。如果你不可以带领，你说为什么你不能带领？因为我恩赐才能不够，天使是借着你做工啊，天使是借着你。家庭今天没有去教会的时候呢，上帝说责任在哪里？我的太太咯，她要洗衣服啊，这样，所以没有空去教会做家务。那为什么你的嘴巴没有说这些东西？等下回教会回来才做，为什么这句话都不讲？你们了解吗？这个是弟兄讲的，弟兄要讲。我想，没有办法咯，他就是这样啊，没有办法。所以呢，你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你旁边的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是因为你没有带领。因为人活在这个地上，你有各种的事物要办，家里有这么多的挑战，你不要带领，不要做决定，不要有立场，姐妹就慢慢没有办法了，我们要来了，不然家庭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姐妹有一点像头，有一点不像女人，然后孩子呢就很奇妙的，他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个关系是这样，男人女人的角色是这样的时候呢，不太好，不太好。不管是儿子或者女儿，他们要明白什么叫权威，对不对？上帝造男，你要女儿以后出家了知道要顺服丈夫，那他会平安的。儿子以后娶人了知道我要带领，那这个儿子是像样的，对不对？这个都是从爸爸的身上看的，从父亲的身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话，我们弟兄们，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 逃避的一个责任。那你说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有太多东西了，我的妻子样样都比我好，我要怎么做头？那现在你们问，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是很好的，我给你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结婚的时候呢，我的主任牧师给我们主婚就是用这个经文，我到现在每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这个亮光就是又出现又出现。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看，讲到丈夫的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样舍己，到舍己的地步。我知道你们心里会想，我没有到基督的这样的地步，对不对？我每个人都会讲这句话，上帝知道，但是还是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各位，然后三十二节，你们看，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为什么在讲这个婚姻的时候讲到基督跟教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得懂刚才的经文吗？没有污秽、皱纹等类，这个是你的观念，华文字你读得懂，但是你的心灵的体感不是这么强的，不是这么强的。什么叫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其实呢，我发现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是没有办法完全用字眼来表明出来的。那个舍己的那个地步啊，是没有办法表明。所以呢，你要传这个给你的儿女啊，儿女。 你要记得基督怎么爱你，爱教会啊，所以你要爱教会。他就哦，听一次，听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啰嗦了，他已经懂，他不能体感。所以呢，基督怎么爱教会，最美好的表明出来是用在家庭里面，丈夫怎么爱妻子，孩子看了，很奇妙的。以后呢，他长大了，他了解基督是怎么爱教会的，基督也怎么爱我，他才会明白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啊，我家里的例子啊。有时候呢，孩子呢弄到师母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师母就会冲进我的房，气冲冲进来我的房间啊。然后他就会说：“你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啦？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吗？啊，为什么是我的孩子而已？”对，这句话里面就我就听到了，那个你的孩子，对的，你的孩子讲不听，你的孩子讲。那个说师母是属灵的女人，但是她在那个时候，神没有给他足够的恩典能够承受孩子给他的问题，这是家庭里面每天会发生的事。为什么上帝你不要给他足够的恩典呢？因为那个时候上帝就是要借着你做丈夫的怎么表明出基督无私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那个时候什么啦，我这么忙啊，你讲啦，你不要讲啊，你这样的话，什么叫基督爱教会？然后呢，你这样了，然后呢，跟孩子要祷告啊，要属灵啊，孩子才不会听得懂你讲的话，他更矛盾。你们了解吗？这个基督爱教会的那个启示，对不对？虽然是字句讲出来，但是用家庭生活，丈夫爱妻子的那个样子，孩子也在看，那个时候，天使也在看，每一个人都在看，对不对？丈夫那时候，哦，起来，什么事？在家庭里面，甚至你的妻子没有这个足够的恩典，很无理取闹。丈夫是 ，OK， 怎么有爱、有怜悯、有智慧的要处理这个家里的事啊，哦？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情，要该做的做。这些举动啊，在家里面，就是形成了家庭的背景，然后自动的。当一个丈夫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继续这样做当中，你不用叫你的孩子爱主，他自动会爱主的。你们了解吗？这是自动发生的。每个人会敬畏，妻子会爱上帝，然后做丈夫的心里面会谦卑，知道这是主给他的恩典，这是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这个信息讲完之后，我一定要给弟兄挑战啊。弟兄是挑战你们，因为姐妹的我已经讲过了，姐妹的你们记住啊，你的丈夫不是基督啊，他不是基督，他只是尽量要活出基督，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到他没有勇气再能够带领你，这是绝对记得。那你说，那牧师，那单亲母亲怎么办？如果单亲母亲，我绝对跟你说。你有福了，因为你的丈夫就是基督。阿们，这句话吗？你们了解，你的丈夫就是基督，所以你虽然没有弟兄做爸爸的权威，那孩子慢慢长大，15、16、17是吧？但是呢，你绝对你的祷告要清楚，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跟一般的人一样祷告。哎呀。我已经没有丈夫了，他说我的孩子全部的期望在他身上，然后全部要为他这个地上好什么？你现在走错路，真的走错路了。你的丈夫是基督啊，你怎么仰望基督？基督会告诉你这样做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你为你孩子的蒙恩祷告，只有为他祷告。主啊，虽然他现在啊手机也沉迷，什么也不功课也不好，只有主啊，他能够爱主，只有他能够爱主，他能够敬畏你，只有为这个东西祷告，因为这是基督的心意。当你一直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主按着你能做的、能教的，你教，对不对？你不能的，他长大了，上帝会用别人来教。 别人他遇到的叔叔老师好的老师会教他，或者牧师主日学老师会教他，再不听呢，上帝打他屁股，他一定会有，因为接着母亲的祷告，因为母亲遵从了他的永远的丈夫基督来这样为孩子祷告，那孩子就会。所以呢，我跟你们说，所以从这个角度单亲还好，从这个角度对不对？因为我如果听从基督的话，这个是 guarantee， 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是地上的丈夫，我还要顺服他，还要忍受他的软弱，对不对？就有相对来讲有点难啊。但是其实都难，都有他的挑战啊。我现在这样讲，请你们放在心里面，特别为这个祷告。所以呢，丈夫几样东西，我跟你们说啊，第一，以身作则。你要做头的话哈，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就是你要家人彼此相爱啊。你在你的配偶软弱的时候，你爱他，活出来，家人一定彼此相爱，所以都是以身作则的。然后呢，家里有什么决定呢？尽量想啊，那怎么办？那就上帝的智慧就行。第二呢，弟兄呢，不要认为哇，做头很惨哦，什么都要做啊，不用做太多东西了。做头呢，是只有做决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做决定，然后需要的时候快点补上，快点，对不对？但是决定很重要。我们讲头，如果一个头不做决定，就完了，就不像头了，对不对？所以很重要的，我刚才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属灵的东西、爱主的东西、去教会的东西，对不对？这些比较主要的。还有孩子特别倔强的时候，还是什么，父亲讲一句是很重要。孩子在异性的家过夜不要回来，哎呀，妈妈是怎么办，爸爸讲一句不可以回来，就是这么简单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把异性带回来，那个异性不回家，那你怎么办？父亲叩叩叩，时间晚了啊，应该我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啊？就这样一句，不讲不讲，我把这个重担给太太，哪里有这个东西？这个是决定，你们了解吗？决定。当然你的配偶还没有做到这点，是因为他没有真理，所以你们要借着沟通，不能借着要求。所以你沟通当中影响他啊，让他知道你的底线，你的无助。一般上男人就总哎呀，我太太不能啊，所以我应该要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不沟通不讲，然后呢憋在心里面啊，久而久之就不好，那个整个处灵环境不理想。第三还有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做弟兄的，我们不是基督嘛，我们是不完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决定做错哦，因为你们绝对记得做领袖的，你做错什么决定，你的决定带来不好的结果， Never mind, moved on, 对不对？领袖是这样的，真正的领袖是还有更好，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对不对？总比我什么都不管而好，对不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最后绝对不要学亚当啊，有事情发生就怪妻子啊，绝对不要。你看家里没有钱都是你太会花钱啊，你看有一些丈夫岂有此理啊，你看孩子没有长高，因为你没有煮健康的给他吃呢，连这个东西也可以怪妻子，那这回事。所以呢，你讲这句话的话，妻子马上讲都是因为你的基因的问题，他才长不高。所以我跟你讲，你真的你讲那句话的时候呢，全部吵架了。所以你绝对不要责怪，这样的爱影响来影响彼此啊，不是责怪他。做头的绝对问题发生了自己承担，就算是妻子做错了还是自己承担，这个叫男人哦。所以呢，没有很难，对不对？要不要结婚？最后就要讲到这个了。已经结婚了，你不要再想了，这个是你的十字架啊！你不要这样做啊，你跟你的家一同灭亡。对，所以你非要做不可啊，非要带领不可，弟兄。最后讲完他哈，那最后我们，最后呢，我要给各位所有弟兄姐妹在这家庭院里面呢，重要的一个观念。现在无论你目前的情况是怎样，你满足现状， 满足现状。你是单身的呢，你不要一直向往结婚，不要向往。现在如果单身，你享受；你是结婚的呢，你不用再想了，不用再想。你是有孩子呢，辛苦吗？辛苦，对不对？你要享受。那你没有孩子呢，不要强求。如果神没有给你们，不要强求，一步一步，很自然的。如果呢，主给你，感谢主；主不给你，你要有孩子，你要结婚，没有错。但是呢，我跟各位说，使徒的教导，我现在是用使徒圣经的教导，你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7:25-31。使徒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仆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他是体恤，但是我的意见我可以用我的例子清清楚楚告诉你，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长安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这里用缠着，那就不要求脱离，要说烦死了，早知道不要结婚，千万不要讲这句话。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另外一个那再来还有没有？那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不是犯罪啊，所以要结婚的人没有犯罪。若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你看圣经是直接这样讲，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继续啊，哀哭的要像不哀哭。你哀哭什么？哎呀，我的家庭，我的孩子，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很快也会结束。自埋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奉主的名跟各位说，你想象不到的幸福啊，不是靠着你现在向往的得着了才来的，你想象不到的幸福就在上帝的主权，上帝为你定的旨意。不管你明天，可能你单身的明天会结婚，没有孩子的明天会有孩子，那个是明天的事，但是现在上帝给你什么？所以特别我在讲家庭信息的时候，每次我很困扰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其他的人的情况好，就是不觉得自己的情况好。尤其是你在，如果你有婚姻问题，或者你单身的孤单，或者怎样，孩子有没有孩子，你想有孩子，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的一种残累，一种真。圣经说什么？你结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重担，那也是会有苦难的。我绝对告诉你们，我结婚了，我有三个孩子啊，我跟你讲，我重担可大了，你们相信吗？我妻子在这边，我相信她也会说的，嫁给我的重担很大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人啊真的是软弱的，我们向往的那个幸福啊，其实很快如烟而去的，一下子，然后我们进到那个现实，现在是很开心，然后进到那个现实，环境的患难来了，然后彼此之间不和的时候，很多的血气罪性的东西出来，那个时候你反复很多次，你反复从25岁你结婚反复到45岁20年，你会看到为什么人就是一直在这种反复性里面这样活着，又开心又担心，又开心又担心，对不对？我们有孩子的，你们当中有想有孩子的，你们知道这个孩子啊真的很奇妙的。我昨天看 Mirel， 就是我看慧珍的时候呢，现在孩子生出来是要给他喂奶，我们孩子喜欢抱孩子的，对不对？玩完就放了，你叫保姆来照顾孩子，他哭整晚，保姆啊，心平气和，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照顾你的孩子，他哭整晚，你的心是怎样？你们知道苦难在哪里吗？苦难就在于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揪心，你们的这个 揪心。这个揪心啊，是虽然是一种人性，父母的亲情，但是也是一种重担，因为是你的孩子，你的征战，你的担心比较大。你的孩子从小不健康的话，很容易生病，你担心。他长大读书不及格，满江红，你操心。然后呢，你到了七八十岁，然后后来他四十多岁，你看他婚姻有问题，你痛心。你们发现吗？其实你们担心不完的。你可以问这里哪一个七八十岁的人，我现在已经管我孩子这样，他生死没有我的事， 哪里有这回事啊？你一辈子要带着的，一直到你进棺材里面。你想，你生了那个孩子之后，你们了解吗？连牧师自己，我可以跟你们，我孩子呢去 我说他一整个礼拜去那个 exchange， 然后回来三个主日我要讲信息的，你们知道我要讲家庭月信息。我早上叫他起来，因为要跟他一起祷告，已经讲好了。 我的女儿算是乖的，但是也是九点半呢要出门，九点还在床上赖，九点零五分了还在赖，然后起来，然后叫他祷告啊，关住眼睛，然后祷告看天花板，然后呢好像理所当然的这样。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哎呀，还没有带圣经。为什么没有带圣经啊？我用手机看可以了啊。 我们夫妇就想带圣经，这个无论怎样要带着，你出国对不对？一本圣经很重很重，这是圣经这样小。然后最后师母一直讲讲啊，他就丢在那个 luggage 里面，然后就走。然后这个小事对不对？小事嘿，但是我心里面是为什么这个牧师的孩子这样。然后等一下还要讲这个家庭约，就给他弄到整个早上这个东西啊。你们了解吗？这个是 有时候你有孩子的时候呢啊，人家说啊，激心激心啊，那但是这个是你，这个是你反复的，你一生都在反复激心的那个东西啊，讲了又这样，讲了，然后你就这样走，这个就是一个实况了。你的孩子呢，其实如果他是别人的孩子，你 OK 没有问题啊，他要带圣经不带圣经没有事，但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就挣扎了，你们了解吗？我们 Sarah 传道上个礼拜来跟我讲这个Jaira 去了那个 羽毛球 Malaysia Sports School， 一去不到两个礼拜跟人打架，那个人欺负他，比他大只，然后他也不认输啊，打后不懂出到什么事情，然后两个人流鼻血呢，打电话来，他说 Sarah 要带教会，现在在槟城要开车四个小时到 KL 去，哇，那个高潮迭起哦，那个 你们了解吗？那个其实现在已经没事了啦，哎呀，两个变成最好的朋友。所以啊 Pastor Sarah 的孩子说啊，不打不相识啊，那问题是很快过的。问题是你每次在那个问题来的时候，你又高潮迭起高潮迭起，对不对？然后你要高潮迭起多少次，你有孩子，这个就是一个实况来的，就是一个实况，就是那个揪心。如果你看别人的孩子打架，哎呀，你很容易的，你看旁观者哎呀，打架是难免的啦，这个是孩子，哪里没有打架的，都会打。你旁边的人可以这样讲吗？你可以这样讲，你孩子在学校给人欺负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样？所以你的揪心有没有就来了。上个礼拜我跟成吉跟慧君讲这个，讲一下没有关系，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成吉慧君，你们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人，可能我们教会成绩最好的他们两个结为夫妇。我说如果你们的孩子有一天，如果你们生了孩子，你孩子到了小学 PSLE 怎么样，你们都是高材生啊，如果他是刚刚过的那种，你们可以承受这个东西吗？我说我们不是鼓励你要不要有孩子，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实况，尤其在这个时代，对不对？你会发现呢，人天天关注孩子，担心孩子的什么，他的衣食住行成绩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啊，其实也没什么的，他到了二十多岁也是跟一般的人一样生活。但是你从他生出来一直到二十多岁，你从你生出来要喂奶给他，哎呀，但是没有奶，然后你这个也担心，对不对？如果你给什么人喝什么奶，什么奶，羊奶、牛奶，什么都可以啦，什么东西，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要给他最好的。你们了解吗？这个叫做揪心了，这个叫做苦难了。所以有时候我想， 我上个礼拜我晚上啊，我的女儿到中国去的时候，她就打电话回来哭啊，她说 homesick， 然后呢这个地方阴森森的，住在这个地方，哇，然后呢就哭啊 homesick， 然后师母就在电话啊，哎呀，妈妈为你祷告，我是已经在床上了，因为给她弄到那，然后师母完了回来跟我讲，我没有听那个电话，我让师母，我说上帝做得好。我在我们家的时候呢，好像不需要父母，不需要上帝，对不对？去到国外，你孤单的时候，你就知道要靠主。然后另一天乖乖的把圣经拿出来，我的圣经放哪里啊？放哪里找不到，因为随便丢进去嘛。另一天拿来读圣经。所以呢，其实一个礼拜都很好了，对不对？但是要给你更新一下才可以的，你了解吗？你更新一下，你要祷告，主啊，给他这个苦头吃。这个父母的心，所以我们在台湾，最后你们哪一个人听过牧师上次在台湾讲的信息？我们在屏东有一个女牧师，她是单身的，40几岁。啊，我就跟她谈，师母也在。她说以前她读神学的时候，她说她的神学老师讲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她说如果人的一生打分的话，如果人的一生有3分啊，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单身的你有3分，你结了婚之后变2分，结了婚之后有孩子之后变1分。啊，我说为什么这样？我是1分呢，2分，有些人2分哦，这边你们希望快点变成1分，对不对？你为什么2分？为什么1分？单身要做什么都可以，孩子抱了完了，祝福他，为他祷告，交给父母，然后自己哇望着国度走。你结婚了啊，要服侍主，妻子说家里很忙嘞，哎，等一下又不开心。等一下有孩子了，要服侍主，那孩子哭哭啼啼怎么办啊？他说哎呀呀，要服侍主，要牧养人，要哎呀这个又来了。然后呢，有时候你要牧养人照顾人的时候呢，你的家人有情绪的时候，你又在那边挣扎了，对不对？那个揪心又来了。所以这个十字架嘞，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是1分了啊。但是他的老师很感谢主啊，他又讲一句话。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们放心啊，2分的也不是永远在2分，1分的也不是永远1分，1分的能够变2分，2分的也能变3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句话说，你们有了妻子的，好像要没有妻子的，你们了解吗？这句话，自买的好像无有所有的。快乐的好像不快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一切都会结束的。上帝给你婚姻，给你儿女，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个永远的国，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能够有一个亮光，你能够有一个体感，所以能够帮助旁边有软弱的家庭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家庭信息？你们了解吗？因为主给我的这个条件绝对不是让我家庭好，孩子好，家长大，然后呢我心安理得，那我这样我回到天家见主，主不会问我你再生几个孩子，3个孩子 OK 给你3000两银子，不会跟我讲这个的。你3个孩子，你为了他们，从他们身上你得到了什么见证，你的苦难当中你怎么来帮助其他的家庭，常常问我这个。所以呢，1分可以变3分，但是看你怎么过家庭生活，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聚会完了啊，你是1分的，你是2分，你是3分的，当然3分的恭喜你哈，3分的也可能变2分啊，如果你天天哀哼的话就变1分，0分也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主给你什么条件，以什么条件来感恩。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哦，主啊，我们，在主的道里面我们被光照，但是主，我们知道真正的挑战是在我们回家之后，但是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灵，知道我们要怎样的，度过我们这一生。不管我们有家庭没有家庭的，主都告诉我们，这是你所定的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能够享受今天所有我们的条件情况。不管我们家庭的情况是怎样，从这个月主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 能够会明白家庭的属灵的环境背景是主的真理已经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祷告造成他的，求主亲自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让你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求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也安慰所有有家庭的问题的，透过你的道得到力量光照，知道怎么前进。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